未得佛道，心爱浊求，欲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故名菩萨，就是追求智慧的人。已成佛道，更得佛种种义大功德故，更有义名，名为佛。就是说，你没有成道以前，叫做热爱智慧、追求智慧的人。那你已经成了佛了，已经开悟了，那么就是叫做觉悟者，已经不再是追求智慧而已，他是已经得到智慧的，已经觉悟了。譬如王子为作王，名为王子；以作王呢，不复名王子。既为王，虽是王子，不名王子。菩萨亦如是，未得佛道，名为菩萨；已得佛道，名为佛。声闻法中，注意一下后面这句话啊、哦，声闻法就是小乘法。在小乘法的当中呢，迦丹延尼子弟子辈，这是部派佛教的一个支派，叫做迦丹延尼子。那么在迦丹延尼子呢，弟子辈就是这一个学派这一派的人呢、啊，说菩萨相亦如是，就是说以上所叙述的是迦丹延尼子这一派的人，也就是部派佛教。我们知道佛教的这个历史发展呢，最少是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叫做原始佛教的时期，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以及什么呢，佛入灭之后不久的那个阶段，佛教的一个原始的面貌叫做原始佛教。那么佛入灭之后呢，很多的弟子们呢，对佛的教导呢，提出各种不同的解说，每个人感受不同，每个人选择的修行方法不同，因为世袭坛里面本来就有一个各个为人习坛嘛，所以佛教就开始产生分歧了。对于修行的方法，对佛的这种开示的这个解释呢，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所以就进入一个阶段呢，叫做部派佛教时期。那部派佛教呢，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说法，比如说佛身呢，到底是一种身呢，或者是有分法身跟这个生身呢，或者是分法道化三身呢，就开始有不同的讲法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对佛法做一个澄清，做一个总结。所以大乘佛教起来的时候呢，就把部派佛教里面很多分歧的理论呢，做了一个抉择。那大乘佛法起来以后，就是大乘的经典出现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个大乘佛教这个经典呢，有一部分其实是顺着部派佛教的分歧而来的。所以你看这里面就有所谓的空中啦、啊、有中啦、啊、然后比如说有这个华严啦、啊、有这个法华啦、啊、有这个维摩经系啦、啊、有这个般若经系啦、啊、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这个路径出现。那么龙树菩萨在这个地方呢，是代表了初期的大乘佛教。所谓初期的大乘佛教的意思，就是说部派佛教这么多的这个分歧，后来般若经出来了，般若经结集出来之后怎么呢，一方面是扫荡了部派佛教时期的一些分歧的说法，另一方面怎么呢，就是透过般若经来凸显佛的教导的真正的原意是什么。那么龙树菩萨在现在在这个大智度论的论文里面会一直出现一个字，叫做摩诃延人。摩诃延就是马哈亚那这个字，就是大乘。那么一提到摩诃延人怎么了，这就指初期的大乘佛教的主张，叫做摩诃延人。那么前面所说的是什么，是部派佛教里面的迦丹延尼子这个学派，他们有关三十二相、有关菩萨相的一个解说。譬如说我们在前面呢曾经有一段这个文字啊，讲到这个菩萨的这个有一些特征啊、哦、譬如说在第四卷的第九页啊，诸位可以看到倒数第二行，第四卷的第九页倒数第二行，诸位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段话， 又言，若离无法得无法，是名菩萨。何谓无法呢？离三恶道，常生天上人间，离贫穷下贱，常得尊贵，离非难法，常得难者身，离诸行惨缺陷，诸根具足，离舍喜忘呢，常益宿命，得是宿命智慧，常离一切恶法，远舍恶人，常求道法，摄取弟子，如是名为菩萨。那么这个地方呢，对这个菩萨的五个特征的叙述呢，非常显然的，如果从我们现代一个比较理性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至少有三点是我们不能认同的。第一什么呢？是对女性的歧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说男人可以成佛，女人不能成佛，男人可以修菩萨道，女人不能修菩萨。我想这个是一种非常的这个保守，非常的这个不周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的方式。第二个呢，说是要行菩萨道呢，一定要离贫穷下贱，常得尊贵，就是说只有贵族可以行菩萨道，那些贫穷的人呢，他是没有资格修菩萨道的。这个我认为从任何角度看都不符合这个大乘菩萨的这个精神。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吗？第三一点，说残障人士呢不能行菩萨道，这个也是我们现代呢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接受的一种说法。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话呢来做这样一个很如实很不保留的呈现呢，就是说呢，佛教在部派佛教的这个时期里面呢，对佛的这个教导呢体会是不深刻的，解释是不周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学习大乘佛法，为什么我们学习佛法我们一定要这个接受龙树菩萨这种思想的这个洗礼，因为龙树菩萨他充分的看出来部派佛教这些这个解释的不周延，这些看法上的偏差。所以了解这个意思吧。如果说这个有残障的人士呢，他就不能学行菩萨道，他就不能够这个学习这个菩萨精神，那我们看看近代美国的这个伟大的教育家海伦凯勒女士，我们怎么看？她是何等了不起的大菩萨啊，她影响了多少人，她一生乐观积极呢，这个乐观奋斗呢，这个积极这个追求人生的这个理想的实现，她比很多这个身体没有残障的人表现的这种菩萨的精神是更完备的。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你说这个菩萨呢一定是远离这个贫贱贫穷这个下贱呢，然后一定生在这个富贵尊贵这个贵族之家。那我们看印度的这个安培卡博士，他是来自印度的贱民阶级，但是他推翻了印度的贱民的这个制度，那现在印度人都称安培卡博士叫做安培卡菩萨，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那如果说女众呢不能行菩萨道的话，我们看看这个大乘佛法里面这个圣曼夫人经又是怎么写的，又是怎么样的这个呈现出来的。那我们看佛经里面有许多的这个大菩萨都是现女相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女性的善知识呢至少占了这个五分之一啊，不管是出家众不管是在家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部派佛教时期的对菩萨所下的定义，对菩萨的这种精神内涵所做的这个探索呢是不周延的，是不够深入的。不过我们踩在别人的肩膀上不要随便骂人，就是说至少是经过部派佛教他们这样的摸索，然后才慢慢的菩萨的理念才呈现，但是他们的这种摸索呢的确是不周延的，是不深入的。那我们要学习正确的佛法，我们要超越这样的一个不周延，我们要超越这样的一种这个不深入的这样的一个缺陷。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看到学习大智度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很客观的去知道别人在说什么，然后再像龙树菩萨他就是很实实在在的把别人怎么说，以前人怎么说，部派佛教怎么说，他就通通的跟你说出来，然后他再很如实的呈现真正的佛法应该是怎么去看一件事情。好，所以 我想我前面就提醒大家说了，现在这个还不是定论，现在这个还不是最正确的讲法，只是说龙树菩萨他在叙述有这一些说法。那我们现在学大智论，就是说为什么说大家很有耐性哈？因为说我们光是讲那一部分，然后你就有那个就是佛教的讲法，那么你就会成为大偏见者。第一，轻视这些穷人，认为穷人都不能学菩萨道；第二，轻视女人，认为女人也不能行菩萨道；第三，轻视这个残障人士，认为残障人士不能行菩萨道。这个都是莫大的偏差。那这种人如果今天在台湾的这个社会里面公然提出这样的主张，我看我们要游街抗议了，对不对？因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偏差的。大乘的佛法讲的是无限广大的这个慈悲，是所有的人我们都要包容，甚至于这个在菩萨的本身的修行里面，为了救度这个畜生，要到畜生道去；为了救度这个地狱里面的这个众生，你要到地狱道里面去。那这才是大乘菩萨的精神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大家很小心，就是说从这个第四卷的33页最后一行，声闻法中迦丹延尼子，迦丹延尼子是一个名词，就是说这个老师他所教导的弟子辈，就是他们这个学派啊，迦丹延尼子呢，他是一个创，就是等于这个学派的这个一个领袖，那么他们呢说菩萨相异如是，就是说他们对菩萨的这个内涵、菩萨的定义是这一种讲法。摩诃延人言，就是说大乘佛法呢，言就是这样的说，是就是这一些迦丹延尼子弟子辈是生死人，就是他们是在生死中轮回还没有开悟的人。生死人呢，不是骂人的话，不是说你是死人啊，你是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哦，不要问。生死人是什么？是他们还在轮回中的凡夫啊，就是他们还没有开悟，他们还没有正道，所以呢他们是在轮回中打滚的凡夫，不诵不读摩诃严经啊，非大菩萨，他们本身就不是修菩萨道的，不知诸法实相，自以立根智，以佛法中做论议，就是他们自以为聪明，所以在佛法里面就产生一些不恰当的议论。诸结识智定根等语中作义，对这个佛教里面佛陀所开示什么叫做烦恼结识啦，什么叫智慧啦，什么叫禅定啦，什么叫善根啦，他们就在这里面做了很多的这个区别啦，做了很多的分裂啦，做了很多解释啦。上处处有失，他们连这些最简单的这些定义呢，他们都做了不完整，都有过失，何况欲做菩萨论理，那更何况他们怎么有可能，因为他本身的根基不到那个地方，他怎么有资格来讨论到什么叫做菩萨呢？怎么有资格去讨论菩萨这么重要的内涵呢？譬如扫利人跳小曲上不能过，何况以大河呢？所以那些小孩子他那个小水沟都跳不过去了，你怎么可能叫他跳过长江、跳过黄河呢？于大河中则知莫失啊，所以你让他跳过长江跟黄河，那就只有沉到里面去了。问曰：云何失？那么请问龙树菩萨呢，你认为他们的理论的过失到底是哪，是什么过失呢？答曰：上言三阿僧祇劫过，名为菩萨，三阿僧祇中头目垂脑布施，心无忧悔，是阿罗汉辟支佛所不能及。就是前面有一种讲法，是要过了三个阿僧祇劫才可以叫菩萨，其实是菩萨呢从出发心就可以叫做菩萨，只是说出发心的菩萨他功力还不够，所以这个时候什么是学习位的菩萨，就还在学习，好像一个人开车他拿的还是学习执照，可是你不能否定他还已经在学习的。那么在菩萨在修菩萨行的三个阿僧祇劫当中呢，他不动不能布施，连自己的身体都可以拿出来布施，这是阿罗汉辟支佛所不能及的。如喜菩萨，比如说举例来讲，这个释迦牟尼菩萨呢，过去怎么呢，为大萨陀婆渡大海水， 恶风坏传，就是起的暴风了。欲众古人捉我头发手足，当度汝等。众人捉以以刀自杀。那么这就是说呢，这个大菩萨呢，有一次呢，这个遇到这个沉船的危机，那他就说：“你们抓着我吧，好，我要帮你们度过这个困难。”然后就把自己杀死了。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死在海里边呢，海水有浮力，因为它是盐分的，那人死后呢，身体会膨胀，所以呢就会可以浮起来，它就造成一种浮力。那么现在讲的就这样一个事情。大海水法不停史诗，即使疾风吹至岸边，大慈如是而言非者，谁是菩萨呢？所以像举这个例子来讲，就是说菩萨的精神就是利他的精神，他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呢，来成就别人。那么这个话是要反驳，就是说部派佛教所说的，说一定要经过三个阿僧祇劫才可以叫做菩萨，是反驳这样的一种主张。就是说你在菩萨行里面，你还没有到三个阿僧祇劫，可是你已经有这种利他的心，那么你已经可以叫做菩萨。第二，阿僧祇劫满，祇劫行满，未入第三阿僧祇时，以燃灯佛所受记为佛，即使上升虚空见十方佛，与虚空众力赞燃灯佛。燃灯佛言：如过一阿僧祇劫，当得作佛，名释迦牟尼。得记如是而言，尔时未是菩萨，岂非大事？那这就是说，前面在讲到这个释迦牟尼菩萨，他在第二个阿僧祇劫的时候，就是第二个阿僧祇劫要结束的时候，是碰到了燃灯佛。我们说这个释迦牟尼菩萨他呢不法烟泥呢，然后就在那个当下，燃灯佛为释迦牟尼佛受记，就释迦牟尼菩萨受记。那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时候就是释迦牟尼菩萨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证得无生法忍就是正牌的菩萨了。可是根据部派佛教讲法呢，这个时候还不算，要到三个阿僧祇劫满才能够算是菩萨。那么这个讲法就是不周延，就是不深入啊。所以现在龙树菩萨在反驳的就是讲这些地方。另外呢，迦丹言尼子弟子备言：三阿僧祇劫中未有佛像，亦无众佛像因缘，云何当知是菩萨？一切法先有相，然后可知其实，若无相则不知。那么这是部派佛教的讲法。摩诃延人言：受记为佛，上升虚空，见十方佛，此非大相也。这就是说释迦牟尼菩萨，我们说呢，他那个时候在第二个阿僧祇劫满的时候，他的名字是一个，他是一个修行人，名字叫苏梅塔。那这个苏梅塔这个年轻的修行人呢，他看到了释迦，就看到燃灯佛，然后他不华烟泥来礼敬这个燃灯佛。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具足三十二相。请各位不要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是一个陷阱，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因为龙树菩萨在这个地方真正要表达是什么，是他有没有具足三十二相根本不重要，重要是他当下的那个发心，重要是他当下的境界。注意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现在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部派佛教里面，这个迦丹延尼子的这个学派里面，他是非常重视这些细节的。他就是说那个时候这个释迦牟尼菩萨呢还没具足三十二相啊，所以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叫做菩萨，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证得无生法忍了。所以龙树菩萨是更重视内涵，而重就是重视内涵呢是更重视，更过于重视外相的。那么部派佛教的缺失就是他们在这一部分的认知呢还不够深入。那么龙树菩萨他说呢，摩诃延人言啊，受记为佛，上升虚空见十方佛，此非大相也。这比三十二相还重要啊。你能够这个得到佛的受记，然后上升虚空见十方佛，成就见佛三昧，然后赞叹这个十方佛，诸位普贤菩萨十大愿都在这里实现了、啊、这不是大相吗？所以你这个 精神内涵比你那个所谓的三十二相重要太多了。诸位，请大家不要误会哈，我这样讲比较用力呢，是希望大家了解这个重心之所在。但是你不要这个矫枉过正说，哦，对哦，讲了半天三十二相其实都不重要，那你就又跳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去了。我们的意思是说，讲三十二相的时候，在部派佛教里面，他是过度的重视三十二相，对三十二相做了太多的这个细节的强调了。那龙树菩萨是认为说，这个呢，对智慧道的增长，对佛法的学习来讲，就有一点本末倒置了。不是三十二相，不是要否定三十二相，也不是不重视三十二相，但是对三十二相的分量不应该做这么大的强调。也就是说，部派佛教这样的过度强调三十二相呢，就龙树菩萨的观点来看的话呢，矫枉过正。所以我们大家也守住一个中道的看法，就是说知道龙树菩萨他到底在主张什么。哦，他不是反对三十二相，也不是轻视三十二相，是主张对三十二相不宜过度强调。为佛守纪，当得作佛，得作佛者，此是大相啊！舍此大相而取三十二相，你看那龙树菩萨很激动啊！他这个讲这个，你说你这么重要的相你不重视，你要去重视三十二相，对不对？你是重视他脚底下平不平、满不满？哦，就是说，意思就是你这个是不是本末倒置了呢？哦，然后呢，三十二相转轮圣王亦有啊，诸天魔王亦能化作此相啊。再说佛的堂兄弟南陀，还有呢这个破坏僧团的这个提婆达多等，皆有三十相啊。然后呢，婆罗门教里面这个婆罗门呢，像这个波拔帝婆罗门呢也有三相，蒙诃迦叶的太太呢有金色相，哦，就是天生的这个皮肤特别好，乃至金世人中一个个有一相二相，那现代人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相啊，对不对？若青眼长臂上身如狮子，那中国人讲的说什么熊背啊，虎背熊腰，对不对？那这些其实就是跟上身如什么狮子那个都是一样的意思了啊。那世间人也有这些相啊，如是等种种呢，或多或少，汝何以重此相？就龙树菩萨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这样的把三十二相过度的神圣化了呢？你把三十二相好像过度的重视，变成好像说这是我们检验一个人是不是成佛的标准，那就本末倒置了。所以我想龙树菩萨这段话是蛮重要的。和经中言，三阿僧祇劫中菩萨不重相因缘。现在就是要反问说呢，请问你哪一部经里面说呢，菩萨呢要结束了三个阿僧祇劫，然后才开始种三十二相的因缘，也就是最后的一百劫，为什么不说这个三十二相因缘其实早就在三大阿僧祇劫的过程里面已经开始种了呢？如南陀早遇毗婆尸佛，愿得清净端正，以辟支佛塔亲代徒弟做辟支佛像，因而作愿，愿我恒得金色身相，又作迦摄佛塔中极，以此三福因缘，世世受乐，处处所生恒德端圆，是否至于以身迦毗罗婆四种中，就是卡毗达瓦斯图的这个释迦族里边，为佛弟子得三十大人相，清净端正，出家得阿罗汉道。佛说与五百弟子中南陀比丘端正第一，此相易得，云何言你九十一大劫中众于一生中得，是为大师。那么这就是批评部派佛教所说的，为什么你否定了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而说要三大阿僧祇劫之后增加一百劫，然后在这个一百劫当中，因为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发心，所以缩短了九劫，然后在九十一劫当中才开始种三十二相的因缘。诸位，这就是说批评部派佛教在这个问题的思考，在这个问题的定位上面呢，不够深入，不够周延啊。那么举的这个例子呢，都非常的这个清楚，就是说这三十二相的成就并不是那么难，那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它呢？ 汝言出阿僧祇劫中，不知当作佛，不作佛；二阿僧祇劫中，知当作佛，不自称说；三阿僧祇劫中，知得作佛，能为人说。佛何处说是语？何经中有是语？若声闻法中，声闻法三藏中说；若摩诃言中说。迦丹言，迦丹言尼子，弟子备言，虽佛口，三藏不说，三藏中不说，义理因耳。那这就是说，龙树菩萨说，我根本没有看到哪一部经在有这种讲法，可是你们做这样的主张。那这个部派佛教的讲法就是说呢，佛是没有亲自这样讲，可是我们认为道理是想当然耳。那这个道理如果想当然耳，这就很危险了。好，所以就是说，这一些论辩呢，都是提供给我们一个思维的一种参考，就是我们今天学佛，我们要看一个东西，我们要去接受一个理论的话呢，我们要很理性的啊，要很中道的，守住这个思维的这个中道。那我们今天呢，先讨论到这个地方呢，下次下下周呢，我们再来继续讨论。啊，阿弥陀佛。